各位局长，阿弥陀佛。用妙老的话，讲经一开始，他都一定会说啊，今天是很吉祥的日子。要说吉祥，如果在农民历上，今天是冲52岁属猴的，墨学正事。可是他说7点以后都是吉时，所以我们现在在吉时。所以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日子了，如果照中国农历年的这个判定了，对我不利啊。但是大家聚会一处就很吉祥。那我坐在这个地方到底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啊，当然是吉祥，因众生利故啊，哎，我才得吉祥，对不对？如果不依众生利，没有这样的吉时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今天如果我一个人干，那就是不吉祥了，对不对？冲我的这猴子，所以你说你姓什么？那么，先这样子寒暄吧。那么看到一些旧面孔，看到一些新的面孔，我想我今天是不会进到课文的内容。不过白板为什么写那一堆呢？我很难得第一堂课就写那么一大堆的白板。会把很多新的朋友吓着了，他说这个老师怎么不发讲义的呀？这是各位慢慢要习惯墨学的风格啊。墨学心理年龄比较大，我总觉得，法要在恭敬中求，恭敬的一个方法不是恭敬老师，是恭敬法本身。那么怎么样表示对法的恭敬呢？那就是照老师课堂上所教的东西，我课前、我课后都要照做一遍。那么在课堂当中呢，我就用心的聆听，能开悟就开悟，不能开悟就信受奉行，大概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过去听老人家讲经的前善、中善、后善。当然，如果就一个法会来讲，前善就是我们的开经偈啦，对不对？祈请啦。中善就是谛听谛听，后善就是回向发愿。不过就整个学习的流程、学习的进程上来看的话呢，墨学一直跟小时候我们长大的老师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课前一定要预习，课中一定要仔细聆听，课后应该要如所说行，对不对？就是信受奉行。其实你说一个法你要学得好不好啊？大概就是把这个所谓的 ABC 吧，这个我们叫做黄金定律，Rule of Thumb 就是这个，这个嘛，反正就是拇指守则，拇指原则。那么怎么说是说简单哈，可是就跟白居易的诗是一样的，这个3岁小儿都懂得啊，可是70老翁做不得。越简单的事情，我们越不容易去做到。因为我们长久以来依赖别人替我们做惯了，可是如果在佛法的领域里面真的要得到利益，就像是禅宗大德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杯水如果不喝，你就不知道味道啊，再怎么听也不过就是看这个老师的口才罢了。所以我们就很可能奔走各地啊，寻找一个讲话流利啊，内容丰富啊，口齿幽默这样子的比较，我觉得恐怕是对自己的法身慧命是不利的事情。那么像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口才并不那么好，乡音又那么重，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他利益很多的人，虽然他一生不收弟子，可是他利益的人恐怕比真实收弟子的大教团的教主啊、道场主恐怕都还多啊。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真的有心去学法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窥探善知识难求。可是阿含经以来都告诉我们，智一止，法一止，末义一止。你只要有想学法的动机，正法就是世俗正法，就是3藏12部经的纸本，现在又有电子版本，如果都也在世，那就有了智一止、法一止的根本材料。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应当算是什么末法，可是你要说是正法算不算，恐怕也不算。为什么？正法要有个条件，就是要有开悟的圣人啊，要有四果阿罗汉，要有菩萨出世。如果没有四沙门果的圣道行者，如果没有菩萨出世，那么这个世俗正法纵使长相续流转在这个世间，电子版本再怎么样新奇哈，再怎么样流通的非常的普遍，我们还是必须说这是末法。所以关键因素倒也不是别的，而是有没有学生，不在于有没有老师。这年头大概就是怕没有真正如所说行如法用功的学生了。所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在莲社学佛念佛，老师都说要先学弟子相，先怎么样学当一个佛弟子，如果你佛弟子当得好，你才有机会慢慢学习怎么样上道啊，上道的次第，那么当你见道而后修道，整个那条路就是你自己完成这一期生命最庄严的一件事情啊。那个事情呢，就是让你过去生的善根能够在这一期的因地加行当中能够增上，对不对？所以呢老师就跟我们讲两条路了，一条路就是增上生，一条路就是决定胜。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学长介绍好几本东西哦，因为今天算是课程说明，所以随着我慢慢的缘起说来，就一本一本的跟各位介绍，这都是跟我们入菩萨地学习瑜伽师地论有关系的东西。那么讲到增上生跟决定胜这两条道路，增上生就是生生增上，对不对？一生一生能够增上。那么照法本上来说，增上生是指什么？是指因为你因为修不动业，或者是修五戒十善，那五戒就保住人生不下三恶道，十善就能够生欲界六天，然后呢如果你在修不动业，就是舍戒禅无舍戒定，你就有机会升到舍戒天无舍戒天。但是增上生这些果报啊，都还在三界内，三界内就是有一期一期寿命长短不同的果报，也就是说在那个果报之内，假定你没有办法再听闻佛法，再也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得到出三界的圣道之良，那么你永远还是轮回一条路，果报报尽了，堕三恶道的机会还是大过于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很美满的，虽然现在是有人提倡增上生了，不过真正的增上生，那个生啊，生哪里比较好呢？生哪里比较好？有人说生人间好，那么人间是指什么呢？人间一定要欲善之事，对不对？一定要能够学习佛法，还要能够没有障碍，对不对？一生能够承办，承办什么？承办圣道，就是出三界的资粮。如果你今天生在人间得不到这些善事佛法，承办圣道的资粮能够出三界，你也不把握下一期能够继续生在人间呢。所以就有人说增上生最好的选择大概就是生净土，那净土在大乘的佛法当中就有介绍很多了，从东方琉璃光净土，对不对？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乃至于有人说这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但是要符合我刚才的条件，如果来这里来这个世间，你没有办法遇到善知识，如果你遇不到佛法，如果你的六根不具足，在声闻地当中都说要有十种圆满，对不对？你要生而为人，生在有佛法的中国，有十个条件要具足。好，具足了以后还得自己知道上进，如果不知道上进，心就退转了，就完蛋了。所以今天跟各位来报告菩萨地，菩萨地的地应当解释成心地，也可以解释成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功课。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他给我们三堂功课：声闻地、 独觉地、菩萨地，所有的佛法都说这叫做三乘菩提，也就叫菩提就是觉，就是智慧。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期果报的五蕴生这一期寿命没有尽以前，能够借着这些世俗正法而能够得到文字利益，能够解圣意，对不对？能够解圣意，这是关键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期很幸运的啊，我是觉得很幸运的。像当代，我们不讲古代的大德了，我们没有缘见面的，或许以前在他的法会底下我们也没有开悟，可是至少在当期的佛教，至少出了好几位大德，我们应该在场都碰到过的。以我们现在年纪，因为印顺导师才往生没有好久，对不对？那么这个妙净长老比印顺导师早往生两年呢，所以今年三月就已经是满四年了。所以如果有因缘都还碰得到这两位大德，那么我当然小时候都是看妙云居长大的，跟很多学佛的年轻人一样，可是真正亲自亲近过是应该是这几年，这五年六年间，有机会在这个法堂上碰到妙净长老来这个法堂上讲菩萨地的成熟品，这是我第一次这一生遇到妙净长老，就在这个地方，他坐在这个位置，为我们这个基金会有缘的这个学长呢，来开讲菩萨地的成熟品。那个时候我听根本没听懂什么成熟有情，成熟治佛法，成熟是怎么熟呢？把它烤熟，把它煮熟，把它烘熟，到底怎么熟？那么我们就供养他，然后他就办了一个这个皈依。那么皈依的时候呢，我们供养的时候呢，他就讲四个字：栽培善根。我说我嘛怎样被栽培善根啊？不然就是被按照栽培啊。那种子是什么？哪一种种子比较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外行学佛啊，困难就困难在抉择上面。可是妙老这一生，他一直在他晚年定调啊，他早年我们先不管，就拿他晚年以他建立法云禅学院啊，原来是佛学院，后来改制成禅学院，他的心愿就是提倡从所谓的佛法变成到比较强调心地的禅。那么他认为禅是应当依三藏十二部经的世俗教法修学如来禅。那么如来禅他又首推四念住，而四念住是所有佛法的总纲以及他的道次第的下手处。可是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涅槃为上首。而涅槃为上首的涅槃其实就是八正道当中的正定，所以其实四念住是一个下手处，他整个的道次第就是从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到正定，而正定其实就是所谓的涅槃。而这个涅槃在大乘、在小乘或者三乘的传承当中说法很多，不过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错的，那就是我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入决定胜。那么这本书应当是第一本，我觉得法云禅学院出的书大概是好字端言。第二本书就是这本。那么这本当中有一个大乘是佛说，就是大乘庄严经论成宗品，妙老讲的那一品单独有录出来，在妙老图壁那一天呢，做成这个结缘品啊。跟来图壁大典的这个大众呢做结缘的，也是出自于入决定胜。那么有人可能请到整本书啊，有人可能请到其中的一品而已。所以在增上生的另外一条选择就是入决定胜，就是把握嘛。我们如果盼望来生成就圣道，那么不如今这一生得一个决定，是吧？得一个决定。而那个圣就是圣出三界， 胜出三界的什么？胜出三界的戏服啊，胜出三界的戏服。所以站在我也不是化缘，也不是募款，因为也不是募给我自己，我是觉得妙老创建的法云禅学院是需要我们一直不断的支持哈。所以我觉得各位你们可以去请这本书，向法云禅学院去请这本书，如果没有的同学啊，那么里面有许多篇文章都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菩萨地，以及我觉得相当能够代表妙老一生所交代的，也算是他的遗言吧。啊，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消息是我到现在为止都当作是法的抉择，因为我还没有抉择法忍，那当然只有依赖什么？依赖过去的大德，尤其是亲自亲近皈依过，跟他学习过，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许多的消息，以后慢慢的或许跟各位做分享。那么今天跟各位谈的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选择来开始练讲与其是丢人的菩萨地。因为我从五年半以前开始学习与其是丢人，因为听了妙老的菩萨地的成熟品，我觉得这也是因缘。虽然当时没有听得好懂，但是至少留下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就是跟我这一生三十年来所学的佛啊差不多，就是叫我们当菩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完全没有声闻道，更不可能去想象有一个什么独觉道啊，在山林水边成就一个阿罗汉那样的想法，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从十八岁学佛到那一年听菩萨地的成熟品，我完全没有二乘菩提的想法，完全没有。可是居然在他老人家讲菩萨地的法会当中，他居然一直不断的三令五申叫我们要成就圣道。成就圣道有三个目标，通通以涅槃为上首，但是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当生成就出果。我说吃苹果比较快，成就出果是什么东西啊？我完全不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学习过任何有关声闻界的东西，不知道。第二个，他说菩萨的出地啊，这个我了解，我说这个我愿意，这个我愿意，出果不要，那是声闻教法。那第三个，成就无生法忍，我说这就糟糕了，因为以前我的无生法忍是只有到法身大士的拔地，对不对？无垢用地才能够办得成的，我说他好可怜，给打击，对不对？而且过去我们都觉得学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哪可能一生承办到这三个目标？我就觉得这位大德是讲笑话，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在2002年冬天吧，11月吧，就在七凉寺听他最后一场的禅三十的开示，讲修守神地。我就算是那个时候哦，我也不晓得他隔年他就往生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在跟他老人家斗气。斗什么气呢？都说你为什么老要劝我们这些学大乘的要去学声闻地呢？要去成就出果呢？我刚刚上山的几个晚上我是没有睡觉的，我成天下了课我就到了法堂，坐在西方三圣面前，我说这位大德到底是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如果不是的话，我立刻就下山了，我不玩了，我不学了。老要劝我们当声闻，这到底干什么东西？我那个时候还跟他老大不高兴。后来我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我下了山去。然后呢，隔了三天我再上山来。然后呢，在听他讲课的时候呢，就听到同学说，就在我上山的前一天，如果各位有听他老人家清凉寺的开示有法带哈，讲秀所成立那个法带，其中你们会听得到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今天早上我到大殿上殿做早课，那只香当中呢，他看到阿弥陀佛生气了，他讲这个事儿。那我上山那一天呢，我坐在台下，我想听他怎么样继续延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昨天那个话题。结果听到的事情是说，虽然阿弥陀佛生气了，可是有些话他认为他还是要说，他还是说了一大堆， 我想内容细节就不让我转述哈。各位有机会应当是要去听过他的修所成立，当然最好是所有他的50卷批寻记的内容哈，各位都应当可以学习的。我要说的因缘是，直到2002年的冬天我都还不了解这件事儿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已经被这个学长啊，主要是智宗法师啊，跟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简老师要求我在7楼开始主持玉器十六人的读书会。我主持了大概半年6个月，我就自己简单不干了。我说学声闻地的东西，我心里面一片黑暗，一片黑暗，整个人枯槁。因为我这个人学佛有一个怪脾气，书上怎么教我就怎么干。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说你要有种姓地，那声闻地的种姓就有12门、17门、3门庄严像的资粮，于是就搞一个一副死样子。那么日中一时啦，包括我知道一个出家人该怎么样修犯恨的那个所有的要领啊，通通拿出来在生活上真干。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好，然后呢搞得又瘦又干。那个时候呢简老师就劝我不要不吃饭哦，他每次看到我就说今天有没有吃饭，我才管你去不吃不饭，我先把书上告诉我该怎么做的事情搞清楚。我没有体验过，我根本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可是体验过之后，老实讲我心中没有法喜。其实在开始学习修所成第一的他的法本教导的过程当中，我同时经验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心的厌离感非常的强，什么其他的活都不想干。第二个感觉，的确我也很肯定所有世间这些事儿不做也真是无所谓，而因此就慢慢感觉到轻松。那种轻松让我觉得孤独并不可怕，本来我就不是一个很怕孤独的人啊，因为我工作了好多年，17年在海外跑来跑去，孤独对我来讲都不算太麻烦的事情。我也非常少欲知足，生活非常的简单，虽然处在工商业的环境当中，我一点都不会贪恋。虽然每天吃buffet，每次公司付钱嘛，他愿意付我一餐500块，我只吃一盘沙拉我也就了了。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少欲知足的人嘛，所以对我修身文地来讲，个性上以及生活习惯上一点都不困难。可是真的开始用心去思维四念住里面的所缘以及它的道理的时候呢，心里是感觉轻松的。可是那种轻松让我感觉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爱。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会爱人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我见我慢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四字变通的人。其实依我本来的个性，要我学声闻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可是我心里面就感觉是一片黑色，我觉得这样子的没有兴味，这样子的没有趣味，有些问题，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问题。那个时候我同时间在这个地方学习练讲唯识30颂，是我在3楼讲的第一堂课吧。那我过去曾经也读过有些法本教导怎么样发菩提心的，于是我就在那个台上，就在那个真言宗全书看到一本龙树菩萨所写的。那么真言宗他们不叫龙树菩萨，叫龙猛菩萨啊，所讲的菩提心论，我就把它请下来看。看了之后呢，我心开意解，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整个让我心中本来就不怕孤独而少欲知足的生活过程当中，为什么心在喜悦的同时并没有快乐。你说喜悦不就快乐吗？我说喜并不等于乐，我有法喜但是没有乐住。我们慢慢以后就会体会到喜跟乐是不太一样的。我对所有我所学习跟思维的法我有欢喜，我得到那种喜悦，喜滋滋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可是我没有办法乐住在我的因缘法界里面，每件事情都跟我作对， 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作对，我的全家跟我作对，我的工作跟我作对，我共同合伙的股东跟我作对，没有一样东西是顺的，没有一样东西是顺的。他们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们，本来已经非常对立了。而学了声闻地之后，我的心我就发觉我学错了，学对不应该是这么烦恼嘛，对不对？虽然有法喜，可是为什么还是有烦恼逼迫相呢？我觉得 something wrong， 我觉得 something wrong。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努力的，因为当时虽然已经开始带领瑜伽师地论的从修守神地开始的讨论，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讨论多少，他开始讨论到卷23吧，啊，卷23吧。然后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从第一卷开始到50卷，啊，反复的每天每日每夜。你们知道我怎么干吗？我每天差不多等于不睡觉，要睡觉一定是戴着耳机昏睡了，那段时间就入无寂定，是睡眠定。入睡眠定之后呢，哎，突然被耳机里面的声音又吵醒，吵醒之后就继续直起身子继续听，就这样子，每天24小时，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醒来，一直听，一次听，两次听，三次听，把整个50卷的道理到底他要我们干什么事儿，反复的一直不断这样听。我这人做事从小就是拼命三郎，我也用这样的精神拼命三郎搞这50卷的东西。好，弄下来以后呢，我得到什么样结论？得到什么结论？我觉得声闻地是需要修理，因为声闻的意思就是佛弟子的意思，就是佛弟子的意思。而佛弟子就是声闻，就是我们借着音声文字世俗名言教法而学习什么？学习圣道，学习圣道过程当中的道次第以及它里面思维修的内容，这一点我肯定了。因为在整个声闻地里面，他并没有教我们，他只有在戒律仪那一篇章当中告诉我们6个修学声闻戒律的方法，可是并没有戒条，并没有戒条在里面。而所有这50卷当中，唯一有清楚讲到戒法、戒行、戒相，那只有菩萨地里面持戒波罗蜜那一段，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菩萨地40卷吧，哦，从40卷、41卷、42卷这几卷，很大的分量在讲什么？瑜伽菩萨戒。于是我从里面知道弥勒菩萨有一个用意，那个用意就是告诉我们要依声闻地学习什么？学习三摩地，然后呢要在菩萨地学习什么？学习菩提心。而里面的一切的所缘思维修的内容，无非就是要完成4念住，而4念住就是要能够看破忘放下所有你对于十法界的误会跟错误的感受，颠倒的思维，3业流转在6道当中的轮回业，然后呢清净我的80田中的种子，只是目的在这里。但是当我能够证到毕竟空以后，我干嘛事呢？我干嘛事呢？如果这一生能够证到一个所谓有余涅槃，整个所谓声闻道最高的目标就是四果阿罗汉，不要那么高了，找妙老的标准就是初果阿罗汉。如果我有本事这一生就能够没花个几年就可以证得初果阿罗汉，那么以后就过得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吗？那么王子就跟这个公主结婚了，从此以后就过得快快乐乐的日子了吗？那么成天没事干到底干嘛事呢？有一派的老师就告诉我们，当你开悟以后，就是所谓成就出国以后，你就开始要教导还没有正果的人什么？教导4念住。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做不到，做不到。因为我发现众生很苦，苦到什么程度？苦到今天我纵使一切的道之良具足，对不对？你只要来道场就可以学习4念住。你认为我们今天不要讲整个台湾了，台北市不要讲台北市整个了，中正区，因为我们现在在中正区，中正区所有的人能够来吗？ 和众子能来，他们能够上道吗？他们心中难道没有任何的挂虑？他的家里没有烦恼，他的工作没有烦恼，他的身体没有烦恼，他的未来归宿是何方，他也没有目标。所以当你开始有心要把你今天的解脱的道次第跟你今天解脱思维的内容告诉给别人的时候，你发觉别人在接受上是有障碍的，是有障碍的。可是问题是怎么样排除这些障碍，谁来排除这些障碍？不就应该做导师的人吗？对不对？如果你要做众生的导师，那么做众生导师的人是不是应该负起帮所有跟他学习的人弟子他所有的一切问题，对不对？不管是心理上的、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所有一切人际关系上的、所有的未来目标、憧憬、希望、盼望，所有这些凡夫会在意的所有事情，这些事情几乎没有一样逃得过，没有一样逃得过。可是问题是阿罗汉会做这些事儿吧？我们在经上所看到的阿罗汉会不会、肯不肯、愿不愿意做这些事儿？至少就我所接触到，他声闻，他强调自己是学声闻道的，或者是南传的。我不认为所有南传都是这样子的气氛哈，只是就我少部分所接触到的这一类的人，以他个人所宣称，他是南传。他是上座部，他是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不管他怎么宣称，我发觉他们的个性都是非常的无为。那个无为跟我在波尔经当中学到的无为完全不同。他们的无为真的是少事少业少烦恼，真的就是少事少业少烦恼，少一些攀缘，少一些尘劳，就少一些烦恼，这对不对？当然很正常啊。如果你要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真的会发觉心静下来，你真的能够有机会到道场去过几天出家人的生活，你的欲望如果真的摆得下来，你发觉真的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没有好征求的，没有好要去值得 争取的事情，不过就是一场浮云罢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片浮云，挥之让它散去，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莫学觉得不难，不难。或许你会觉得我讲大话，哎呀，你到底做到了没有？我不用做到，我都觉得不难，对不对？难只是难在我的身体还在，所以这个色身是必须要喝水，这色身必须要吃饭，这色身必须要吃饭。所以我真的发觉，声闻地当中说，一个圣道弟子只要有四种道粮。饮食、衣服、卧具，以及能够让他乐断乐修的法，他过一个自依之法依之的生活，他就一定能够一生办到。我相信，我现在虽然不见得做得到，可是我决定相信，因为我只要有基本生存的功能能够维持，就不困难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在我心中那么多的黑暗，在于我眷属因缘当中那么多的障碍，谁来帮我排除？我今天只是落一个无为空啊，无为空，那些因缘不会因为我住在一个无为空，他们就解决掉了，对不对？我如果钱继续存在中华商银，他今天就会在那里，你就跟上千万人去挤兑，是不是这样子？你说我不要领，你不要领就最后就从人间挥发掉，谁不担心这个东西？你会因为你挣个无为空，你顶多说。看开了吧，就给大众吧，可以，我觉得这些一点都不难。反正呢，只要留着心身在，不怕没柴烧嘛。我出去，纵使捡破烂，我一样还可以维持生活嘛，对不对？我只要能够接受最边际的生活，何愁过不下去呢？但是我可以这样的做得到，没有证到这种无为空的我的眷属因缘，做得到做不到？我发觉很难。我不能说你放下吗？你放下吗？他要放下什么他都不知道，他要放下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能老说一句放下，要放下什么？今天不是早上起来 我们从内衣先穿，然后穿衬衫，再穿外衣，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把外衣脱掉，衬衫脱掉，内衣脱掉，一丝不挂的上床睡觉。今天如果修圣道的次第是这样子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稀罕。老实说一句话是这样，如果回到我天体的自然，就是圣道。我如果一丝不挂，就是圣道。那一丝不挂还不难吗？还很困难吗？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但是这种大话不能说，因为你做不到，你就不能说。到底各位能不能够经过这种严苛的意志的训练，以及这个意志训练不是因为他力要求你这么做，而是你从自证缘起的经验能够自证涅槃，甘于在这种边际受用，只受用少分少分的饮食、衣服、卧具，然后呢就沾沾法乐，乐住在那种法的喜悦当中。你能不能这样子做？如果你能这样子做的话，你就可以到山上结一个茅棚，对不对？自己摘野果子吃，根本连找护法来供养你都不必。台湾要能够活得下去，老实讲太简单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的确真枪实刀，一定要真干。你体验过你就知道，你体验过就知道。我有一年暑假去参加一个断食的瑜伽的这个禅修营，那里就有一位师姐连续断食十几天吧，啊，每天只喝油排进他的宿便，然后呢喝一点水，喝一点绿豆的汁，只是这样子，就这样子熬了十几天。当然他开始排毒反应，有很多恶心啊，身体不舒服的反应会出来，可是他就有意志一直不断在忍着，可是也忍得过去哦，对不对？可是这样忍下来可能色身会损害很多，对不对？在那个过程当中，除了忍之外，除了在忍的过程当中思维法意，思维身不清净，受是苦，心是无常，法无我，你真的会非常肯定这四念处的结果，你会应可三法印或四法印，你会很真实的相信实相是这样子的。人不需要为了要征求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苟活在这个人间，但是没有走上这条路，没有得到这种心得的人，你跟他怎么能够再相处在一块儿？我发觉再也没办法入红尘了。那有没有必要入红尘呢？有人就主张不必，对不对？你就只管往云中去，对不对？往森林最深处去，化作一片红光而去。如果你要到那种所谓无为空，化作红光也多余，对不对？何必还要求最后那一瞥的漂亮，对不对？你看彩虹多么漂亮啊！我今天如果要现红光身而能够把自己的色身灭掉，我也是希望让这种瑞相有因缘见到这个瑞相人发起什么？发起就去追求圣道的心嘛。请问他还多此一举化红光身令人见到这样的美好而起一见，起一念求圣道的心，请问那个心难道不是为了众生吗？如果为了自己入灭，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对不对？该不见就不见了吗？对不对？身体丢到臭水沟自动让它腐烂了，何必要多此一举化作红光身干什么？所以处处这些小小的地方都会见得到，有许多啊圣道行者秘密甚深用心的地方。那些用心的地方就是只有我能力做不到，但是只要我能力做得到，我一心一意为众生，这种事情叫做菩提心。我发现，我越来越发现，我越学三摩地，我越发现，没有菩提心的圣道是黑暗的，没有菩提心的圣道是灰色的，没有菩提心的圣道是无情的。有人说，菩萨干嘛多情？我们现在连爱都不敢说，在佛教圈圈里面，因为呢，我们都称爱是烦恼。可是你看看外宗人，基督教、天主教，对不对？甚至我们现在的慈济正言上人，他的名字 就是答案。我在一楼三福建设看到有位师兄，他是慈济的委员，他有慈济委员的师兄呢，送给他一幅字，那幅字就说万法皆空，下列是什么？大爱不空，还不是因果不空哦。他说万法皆空，大爱不空。他期许什么？期许大爱的事业长长久久，能够令更多的众生得利益。可是于中得到的利益不是一波饭，不是一蓑衣，不是令他得温饱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衣服、饮食、卧具最起码的过活的条件。而我们今天要供养一个圣道行者，还需要有第四个圣种，什么东西？乐断乐修的法能够做依止，而且能够让他发起追求圣道的信心，能够让他活在一个知依止、法依止的八正道的生活当中。可是问题，谁去做这件事？谁去唤醒每一个人的觉性，心甘情愿的，不是在逼迫底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既然我当初是得到这么多人的鼓励帮忙，而我慢慢一步一步在圣道的过程当中得到利益，对不对？得到不受三界一切事情的逼恼，我得到这样子的清凉，我得到这样的自在，当我回头再去看我的因缘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学当初那些护持我的菩萨一样，去回馈众生，帮助他们能够自发性的，能够高高兴兴的，能够无忧无虑的走上这条道路，是不是应该要回馈？这条道路叫做知恩报恩，知恩报恩又是第二个发菩提心的解释。在整个菩萨地当中，有许多对于菩提心的说明，也对菩提心的解释。莫学觉得，决定是先有大乘，才有二乘。如果没有大乘的佛出世，帮忙所有声闻弟子成就阿罗汉，不可能是由所谓的声闻道、圆觉道慢慢发展出大乘道，这个在逻辑上一点都说不通，一点都说不通。如果不是开始有第一个人去帮忙别人成就圣道，是不是？怎么可能有人无端端的成就圣道？那你说佛是自然智，佛是无师智，佛只是示现在这一生没有老师。可是有没有老师？有，他刚出家的时候拜两个外道学定，不是老师吗？他生在婆罗门的家庭，他看过很多婆罗门的修行，难道那些人不是老师吗？他一生所学的道理跟方法，其实在他出家以前通通学过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子，他的父亲早就找很多婆罗门的老师来教他所有婆罗门修行的道理、次第、方法、思维的法要，全部都具备了。他唯一的创建，只是在从婆罗门的修行过程当中体会一个不能心外求法的道理。他告诉我们成佛之道，避免堕入外道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自证缘起、自证涅槃。真正的清净不在心外，也不是有个心内的境界可得。当你我法二空所入到那种一如的境界，他老人家说那个就是他所证的涅槃。于是我们决定相信，他不是没有老师教，自己平白无因无缘就成佛的。所以我得到两个结论，也就是我今年打算在礼拜一这个晚上跟礼拜五那个晚上打算要同时差不多时候开始开的课。这个课是为了要继承之前三个礼拜前我们讲解深密经，讲到分别第一波罗蜜品，把第一波罗蜜品的三分讲到前面的第一分，就告诉我们实地的案例，他的所修所断所证到底是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已经预告了我要讲菩萨地的因缘。那么也就是说，既然我们解深密经学到了实地的案例以及如来地的目标，而那个目标显然跟我们通常在所谓的南传佛法当中所学习到恐怕有一样核心的要件是不同的，那就是发菩提心。 而这个事情我一直急着要开始学习，因为为了要对治我非常坏的个性，就是嗔的习气，那种孤独的孤僻的个性。所以今天我不是已经成佛或者已经是菩萨，我来才跟各位学习菩萨地。我每次只要跟各位一起来学习什么，我都是同各位一起学习。所以我要老实跟各位讲，我的心地是这样子的状态，是依这样的缘起，所以我在今天这个课，继承着《解深密经》的分别地波罗品，把十地跟如来地这十一地的案例之后，我们呢就好好的来学习《瑜伽师地论》，从卷35开始的菩萨地。那个菩萨，用我们现在的行话啊，世间的行话，就叫做助人者。我是台大心理系毕业的，台大心理系照理说的工作应当是在精神科当心理技师啊。现在当然有心理卫生法，所以我们也可以穿白衣服，也可以当做医师。只是我们不能开药，但是我们可以做諮商，我们可以用着諮商去帮忙别人。所以我们当初就要发誓，要有一个所谓的諮商伦理的誓约。誓约什么？誓约我一生，我只要一次，对不对？成就这个执照，我获得这个资格，我就要一辈子的帮助别人。可是问题是，一个諮商师，他不是圣人。我这个工作做了2年，我就不能干下去了。我做了第2年，前天晚上我谈了高高兴兴的个案，今天我就得到他的死讯，说他自杀了。我发觉我所学的方法一点都没有用，一点都没有用，连我自己都那么样的不堪一击。我遇到许多求助者的问题，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我怎么有办法用I see, I know, 你好苦，放下，看破，我没办法用这些废话劝人家没事。用同理心没有用，用催眠没有用，用药物没有用，用电疗没有用，一切的治疗只会造成依赖，我找不到方法。所以在我当时在台大的时候，我就做了实习，我到了私立疗养院，现在的私立疗养院，那个时候叫做松山的养护院，那个时候专门收集游民鹿岛的病人，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我看到那些人其实并不完全他们真的有精神病，而是他们在社会当中是弱者，他们被逼迫，逼到必须要反抗，而反抗只有两条路，用暴力加于他人，或者用暴力加于自己，两条路都是很笨的道路，而只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了，只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心理学并不究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想走心理学这条路，所以我也放弃了继续考照，那个时候根本考照不知道等哪一年才会有，一直等到前年才发生，所以好在没有走这条路，搞这么多年，对不对？但是我走对了另外一条路，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努力去学佛，一学30年到现在，都还不见得得到真正的利益，直到这几年才有一点点心里面的喜悦出现。我发觉里面有方法，里面有道理，只要有道理方法就不怕。所以今天你再问我怎么样解决世间的问题，我都不认为是用世间的方法可以解决。世间的方法只能够治标，治本永远都只有佛法。而佛法在什么时候学？绝对不是在你有病的时候用佛法来医。你必须在没有病的时候学习声闻道。有病的时候，你就要祈请观世音菩萨，旁边最好多出现几尊菩萨。所以声闻地跟菩萨地这两个课题，通通是现在这个世界所必须，没有一样是可以废掉的。而只不过有一种天赋异禀的人，过去生在佛法会底下已经开悟了， 可是呢他就比较傲气，不想在佛的法会上成阿罗汉，他就生在无佛出世的时代成就独觉。所以我们在五十卷只有大概一页两页半的文字解释到所谓的独觉地，因为独觉所成就的也是声闻道的阿罗汉果，只是因为他不在佛出世成就圣道，名为独觉，只是这样。所以老子讲，现在摆在毗邪斯多论给我们的两条路，这两条路没有选择，这两条路都是必须要走的。一条就是要成就三摩地，对不对？证得无漏的四谛现观，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在众生有违缘、有障碍、不能够开始学习圣道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菩萨道，必须要有人愿意发心当菩萨。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接受菩萨的帮助。记住哦，菩萨道有两件事哦，菩萨道有两件事哦。第一件事情是必须要有人发心愿意去当助人者。第二个，我们纵使帮不了别人，也要当个好病人。所以菩萨道教两件事，教你如何当大医王，就是做佛。第二件事情，你纵使做不了佛那么高贵的地位，你至少要学会当一个好的病人，让佛菩萨帮得上我们。如果你的心里面打从你的种性就拒绝接受帮忙，对不对？桀骜不驯，你拖到北京你还是一条牛，对不对？带到水边你头也是低不下去喝水，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对菩萨地的学习，大家都只知道前面那一份，不晓得后面这一段。前面那一段就是你要去助人，但是说助人耽误我自立成就圣道，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回到以前心理学的训练，我们以前要成就一个心理咨商师，一定要先被老师咨商，一定要在老师面前把自己心里面最黑暗的东西都要掏出来，所有你可能的地雷，所有你心中黑暗的部分的按钮都要按的让它爆炸，那你要在老师然后在同学面前崩溃，崩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照我们佛法僧团的教导方式就叫做揭摩发漏，你要向清净的比丘发漏，发漏你所有一切的心中的黑暗，一定要接受帮忙，把所有这些黑暗的情节一个一个都能够解开，解开以后呢，你才有这个担当，才有这个能力，才有因为你真正走过被人帮助的心路历程，你能够完全同理一个受助者他的难为，你站在护念众生的心的态度上去开始小小心心的去帮助别人，这样子别人才会得到利益。如果一个助人者心中还有毒，照我们的佛法的说法就是心中还有漏，老实说一句话是帮不了别人的。要帮别人可以，但是要冰凉的呀，先画的说在前面，我是外科哈，你扎的那个针哈，我只能锯掉外面，里面你找内科。这就是没有佛陀骗制的问题。所以当你发现你的能力只能够处理某一部分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处理所有众生交给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发觉要当菩萨不开悟是不行的，不开悟是不行的，没有成就圣道是行不通的。你能够做可以，你随份随地的做，随份随地的做，而随份随地的做也不过就是要借着众生的因缘怎么样，让自己莫道负责，对不对？让自己学会如是因如是果，让自己学会在众生受苦的因缘上面能够深信因果，能够自证缘起，然后自证涅槃。整个声闻地，我才在上个礼拜五 刚刚讲完四谛，四谛其实归结只有一谛，就是苦谛。苦谛里面具足四个法印，至于具足四个法印，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诸行是无常的，有漏一定是苦谛，对不对？那么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必须归于什么？涅槃寂静，一切法都显了无我。无我的意思要解释成无自性，是一种无自性的生灭相续，这就叫四法印。其实这个就是苦谛的四行观的结论。所以什么因缘会让我们证苦谛证得非常的快？那就是不能够以自体为缘而已啊。因为如果你的福报很大，有些人呢、咬着金汤匙出世，到了老死恐怕都不知道什么是苦啊。今天如果我们发心愿意去到医院，愿意去到贫民窟，愿意去看看游民，在这么冷的十度的晚上的天气里面，还要这样子抽动的睡在墙角，你想想看，自他交换看看，如果他是你，你身上唯一这件能够保暖的防风的大衣，你会不会脱下来盖在他身上？你是会是不会？你这样的做不是图一个别人哪一天你流落街头，别人拿衣服盖在你身上，不是图这个回报，而是油然升起的，是情不自禁的，这个叫做菩萨的多情。当你今天是一个施予者，还算是幸福的。菩萨道里面讲了一个很非常深刻的反思，就是说当你今天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帮助的时候，你能不能当一个听话的病人？你能不能当个听话的病人？你的心能不能够柔软？你只要愿意知恩报恩，哪怕承受别人这么多的恩德在身上而不能报呢？哪怕来生披毛戴脚环呢？今天一个人为什么要视线剃头自染衣出家当和尚，接受十方的供养？你知道十方供养很难吃的呀，如果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就是要当畜生，对不对？当畜生，当什么畜生？当鱼啊鸡啊鸭啊，给人家宰来吃的，懂吗？给人家当福报的内容。如果你今天不能了道的话，你就必须用你生生世世这样子的色身去还报嘛，去还报嘛。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到般若啊，你没办法开启你的菩提啊。所以今天佛陀为什么要治声闻界，叫你用出家的身份接受十方供养，是要逼迫发心出家的人能够快一点办道，办道以后一定要一生成败，是这么样把自己要逼到角落上去。所以众生是让我们快速成佛的因缘，所以菩萨道根本跟声闻道是不二的。以菩萨道的因缘，你就当作是一个把众生当作菩萨，他来帮忙你成佛，对不对？